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用听的 F1。这集是日本站史朱卡铃鹿赛道的赛前简报。那首先呢，希望大家在这个地震之后呢，都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哦。然后这几天呢，也请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外出的话，还是要注意大楼瓷砖是否有脱落。这几天可能还会有持续余震的一个影响呢，还请大家多多的注意。那回到这一次的赛前简报，日本站呢第一次在 F1 这边来进行比赛是在1976年。1972年跟1977年这两场比赛是在日本的 Fuji Speedway 这个富士赛道来进行比赛哦。之后呢，日本站就从 F1 的赛程表上被拿掉了，一直直到1987年才回归到 F1 的赛程表里面。当时1987年呢，就已经是在现在的铃鹿赛道来举办比赛。当时有一个算是 F1 跟日本这个举办单位的一个双方的协议啊，在史朱卡这边呢会有20年的一个签约，所以在过往了之后呢，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史朱卡这边来进行比赛。比较特别的是呢，1994年跟1995年呢，有日本站在日本这边有举办过两场的比赛哦。那因为一场已经是在史朱卡这边进行比赛，所以在另外一场比赛呢，就不是用日本站 Japanese Grand Prix 来进行命名，而是用Pacific Grand Prix 来命名哦。那当时这两场比赛，这两年的比赛 Pacific Grand Prix 呢，都是用这个 T1 Circuit 来进行比赛。那这个 T1 Circuit 现在已经是冈山的国际赛道哦。现在这个赛道呢，主要是用来做 GT 房车的一个比赛。所以在这个过往呢，日本站上面呢，其实过往有两年呢，是在同一年内有两次在日本这边举行 F1 的比赛。那我们稍早刚刚有提到有这个富士赛道 Fuji Speedway 跟现在的 Suzuka Circuit 哦，这两个赛道呢，在当时是处于一个竞争的关系，因为富士这个赛道呢是由 Toyota 所拥有的， Suzuka 这边呢是由 Honda 这边所持有的一个赛道哦，所以当时呢 F1 是曾经表态啦，就是希望呢每一年哦，就是在不同的这个赛道两个来互换，就是一年 Fuji 一年 Suzuka 的这个模式来进行比赛。这个当时在聊这个事情的时候是大概在2008-2009年左右，本来 F1 这边是希望从2009年开始呢，每一年的日本站呢就会有这两个赛道来互换，但是因为当时在 Toyota 这边是有遇上一些金融危机哦，所以他们最后是决定呢不来参与 F1 的赛事，这也就造就了为什么这几年的日本站呢都是在铃鹿赛道史朱卡这边来举办哦。日本站在早期的时候呢，都是 F1 的最后一站，就是当年度的收尾站呢，收官站就是日本站，所以在过往的历史上面呢，有非常多位的世界冠军呢是在日本站这边所创造出来的、哦、因为他们是在最后一场的比赛才赢得了世界冠军。在过去的36场比赛里面呢，总共有12场比赛是来决定当年度的世界冠军哦，所以在这个过往呢，有几位名人也是在日本站这边来封王的、哦，有 James Hunt、Ayrton Senna、这个 Michael Schumacher、Mika Häkkinen、Sebastian Vettel 都有在日本站这边呢来拿到他们当年度的世界冠军。这个赛道的特色呢是高速赛道，有非常多的一个高速弯，然后这也是目前 F1 赛道里面唯一一个使用八字形设计的一个赛道，也就是在这个第14跟第15弯呢是是叠在这个第8跟第9弯的上面哦，就是一个八字形的一个赛道设计哦，这个是目前 F1 所有赛道里面呢唯一一个在赛程表上的八字形设计的一个赛道。因为这个赛道的弯道设计、连续弯设计、还有高低起伏、哦、还有直线赛道呢，这是被很多人誉为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专业的赛车赛道的一个设计，这也是可以放入赛道设计教科书里面的一个赛道哦。 而且非常多的车手呢，如果不是全部的车手，基本上每一位车手都对 Suzuka 来表达他们都是非常喜欢这个赛道的、哦、Carlos Sainz 被问到的时候，他有讲到，他说Suzuka 呢，日本站是他所有赛道里面最喜欢的赛道。那 Lewis Hamilton 也说，这个赛道呢是充满了刺激哦，这个绝对没有间断的，非常适合来进行 F1 比赛的一个赛道。这个赛道全长呢 5.807 公里，在正赛的时候会跑53圈，一共有18个弯，10个右弯，8个左弯哦。比较特别的是，这个赛道只有一个 DRS 区域。就是起跑线的这个直线赛道的部分，侦测区是在最有名的 130R 第15弯这边。那目前最快圈速的纪录保持人呢，还是由 Lewis Hamilton 在2019年所创下的1分30秒983。刚刚我提到了，这是目前唯一一个八字形赛道的设计。那在这边呢，连续的弯道部分有类似 Silverstone 的一个连续弯、哦、就是第三到第七弯这边。然后刚刚提到的 130R 第15弯是 F1 里面呢算是数一数二最快的一个弯道、哦、它的进入弯道的时速呢，平均大约都是在315公里左右，这是目前这个算是最高速的弯道之一。这场比赛 Pirelli 带来了最硬的轮胎，有 Hard C1、Medium C2 跟 Soft C3。那在过去呢，因为这个赛道呢是非常吃轮胎的一个赛道，虽然是高速赛道，但是对轮胎的磨损呢是相当严重的。跟上一场比赛的澳洲站比起来呢，日本站就是轮胎的杀手，尤其是在后轮的部分呢，真的是要承受相当大的压力。那在过去呢，是可以做一个一挺的策略哦，但是以以往的轮胎耗损来看呢，蛮多车手会比较倾向使用二挺策略。那在维修站这边进站出来的损失时间呢，大约是在23到25秒左右。安全车的部分，过往呢安全车倒是没有那么多啦，就是大概目前举办了35-36场比赛里面呢，只有11场比赛是有安全车出来的。那在过去的5场比赛里面呢，的确就几率就比较高一点了，有3场比赛我们有看到安全车哦。那这场比赛目前的天气预报呢，看起来周五、周六跟周日都是阴天的一个状态哦。值得一提的是呢，在降雨几率方面是有 40%， 就是预赛跟正赛是有可能遇到下雨的，或许我们会看到今年第一次使用半雨胎或全雨胎的一个状况。这场比赛跟前几年又不太一样，它日本站今年被提前到4月这时候来进行比赛，过往大概都是在9月的时候、啊、那今年呢，是因为 F1 这边因应节能省碳的一个原因、啊、就说他们要把希望呢能够在同一个区域呢，尽量把所有的赛事集中在某个区域来节省算是车手飞来飞去啊，跟车队要坐这个飞机转来转去的一个油量的一个耗损哦。所以今年呢，在亚洲站这边呢，就把日本站跟中国站这边都放在澳洲站这边，算是放在一起哦。太平洋区我们把它集中在一起，所以日本站被提前了。那这也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是我们有一个机会，因为这是蛮难得的一个机会哦。在过往呢，日本站是比较属于后半场的一个比赛，就是在9月、10月才来做举办的话，今年提前到4月，我们可以比较清楚的比较今年每一支车队跟去年在日本站的时候到底有多少的进步、哦、因为大部分的赛程表呢，过往我们都是隔每一年才会一年才会回到这个同一个赛道来进行比赛，这一年中间呢就已经升级了不知道几次，但是因为这一次呢算是在赛季末跟赛季初的一个比较呢，我们可以知道大概在整个冬天哦，整个赛季末到赛季前的这个状况 2023-2024 车队到底进步了多少，这场比赛呢是可以来进行一个观察的。好，那在过去的数据上面来看呢，以从拿到预赛杆位的一个得主呢，总共赢得正赛17次哦，所以大概 50% 左右的几率哦。在 Max 呢，去年也是因为拿到杆位，然后最后也是拿到了分站的冠军。过往的例子上面呢， Suzuka 一共创造出了17个不同的分站冠军，也有14个不同的杆位得主哦。在这边赢过最多场胜利的是 Michael Schumacher， 在这边赢过了6次的分站冠军。接下来是 Lewis Hamilton， 在这边赢过5次， Sebastian Vettel 4次。 Alonso Senna、Mika Häkkinen、Hill 在这边赢过两次哦。Max 因为去年跟2022年呢都有赢得冠军，所以在这边也是排列上了两次分站冠军的一个行列。在这边赢过最多次的车队呢是 McLaren， 在这边赢过了九次 ；Ferrari 在这边赢过七次 ；Mercedes 跟 Red Bull 在这边各赢过六次。在比赛的时间呢，这场比赛对亚洲区的朋友又比较友善一点哦。预赛呢是在礼拜六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来举行，那正赛呢是在礼拜天的下午一点开始，这都是台湾的时间。回顾过往的历史比赛的一些情形哦，2023年是 Max Verstappen 赢得了分站冠军，那他跟他一起站上颁奖台的呢是两位木瓜队 McLaren 的车手 Lando Norris 跟 Oscar Piastri， 但是这场比赛呢 Max 拉出了一个将近20秒的一个领先哦，那 Oscar Piastri 呢是第一次站上颁奖台。这场比赛 Sergio Perez 在维修站里面待了40分钟左右，又再次的被送上这个赛道哦，那为的只是去这个接受他的一个 penalty 的处罚哦，这个在当时也引起了一些争议。好，那在我们过去这个一些有趣的数据跟历史上面呢，1976年呢，在富士的这个赛道上面呢，这场比赛是当年的也算是收官战哦。那在这个部分，当年的冠军竞争呢，是由 James Hunt 跟 Niki Lauda 来进行冠军的争夺战。那在这边呢，有拍成的电影《Rush》哦，这边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还没看过的，可以去找一找这部电影哦，《Rush》，这是Niki Lauda 跟 James Hunt 的一个真实故事的翻拍。在1989年呢，是由 Alan Prost 这边拿到了，然后2000年的时候 Michael Schumacher 在这边拿到了世界冠军。2011年呢 Sebastian Vettel 也是在日本站这边封王的。好，那接下来呢，在这个2005年哦，是我印象中非常深刻的一场比赛哦。那这个原因主要是因为 Kimi Räikkönen 呢，在这场比赛是从第17名来做起跑，第17名起跑，但是最后在最后一圈超越了 Fisichella， 拿到了这场比赛的分站冠军哦。所以这个也算是 Kimi 在他生涯中蛮精彩的一战。有趣的一些数据呢，是 Lewis Hamilton 在日本站这边从来没有低于第五名过，他最糟的排名呢，最终排名就是在第五名哦，这是在去年他在这个赛道Suzuka拿到了第五名的位置。好，接下来聊聊这场比赛各车队带来的一些升级哦。首先来讲红军的部分，红军在这场比赛据说已经带来了这个后轮的一个跟前轮的一个悬吊系统的升级哦。这个我目前好像只有看到照片是后轮的部分啦，前轮这边还得要再确认一下，但是后轮这边我看不太出来到底改变是在哪里，好像是有把这个悬吊系统的角度稍微调了一下哦。那这场比赛红军看起来还是会使用一样的尾翼，但是是用一个比较低下压力的一个设定哦。接下来是红牛的部分，红牛这边改变还蛮大的，这或许是第一场的一个重大升级哦。他们在后照镜的下面这个支撑的下面有加了一个支撑点，然后在 side part 这边呢也有进行了一些修正哦，所以在 side part 跟引擎这个盖的空气力学上面的外观设计上面呢有做一些改变哦，那主要是要让这个气流呢更好的达到一个冷却的效果，然后在尾翼的部分呢应该也是属于一个比较低下压力的一个设计哦，所以这个是红牛这场比赛所带来的一个升级。那在 Mercedes 这边呢，看起来又说要使用了在巴林站所使用的底盘哦，所以跟澳洲站的使用的底盘又不太一样。那我不太确定在尾翼的部分有没有做一个改变，但目前看起来在照片看起来尾翼的设定上面呢，应该是跟红军还有 Rebel 不太一样哦，它是使用一个比较高下压力的一个设定。另外一个比较多升级的是 Aston Martin， 他们这边呢带来了新的引擎盖设计哦，还有这个不同的 side part。目前 side part 的一个外观看起来呢会比较贴近去年红牛 RB19 的一个设计。在底盘这边呢，在两侧这边也有做了一个 不小的一个修改哦，那主要也是让气流呢更能够顺利的通过底盘。那他们也说，在主要这次的升级呢是在空气流动的一个部分，因为他们认为之前的一个赛车空气力学的设计上面呢会造成轮胎比较大的负担哦，所以这场比赛是全新的空气力学套件，然后希望能够对轮胎的压力呢有所减少。但是在尾翼的部分呢，看起来跟 Mercedes 类似，是使用一个比较高下压力的设定。Alpine 车队这边带来了新的前翼，还有这次也宣布呢会减重哦，把车子的重量往下降。有传闻说他们会带来新的底盘，但是目前看起来的文件里面我没有看到有新的底盘的一个申请哦。然后在照片上面看起来底盘是没有做变动的，主要是前翼这边呢，有换新的一个前翼的一个设计。另外是小牛哦 ，Toro Rosso， 小牛这边呢，好像又会带来第四个不同的尾翼哦。他们在过去三场比赛呢，使用了三个不同的尾翼，这次看起来也会带来另外一个尾翼，但是应该会比较偏向中高下压力的一个设定。据说他们也会带来一个新的底盘，目前还没有看到相关的报道以及照片。William 的赛车呢，已经 Alex Albon 之前撞坏的车子已经确定修复好了，所以在日本站这边呢，两台车子都可以进行出赛。 Mercedes Toto Wolff 本来在这场比赛会请假，会在这个远端来这个观看比赛，但他最后还是决定来到现场来进行督军。那 Toro Rosso 呢，小牛这边这一次的 Daniel Ricciardo 在自由练习一呢，会由另外一位日本车手这个Ayumu Iwasa 来进行代替出战 FP1， 这是岩佐布梦来代替 Daniel Ricciardo 出席这个自由练习一的部分哦。那 McLaren 这边之前几天有一个比较大的新闻，是他们之前从红军这边抓来了这个 Sanchez 来进行这个工程师哦，来想要做这个赛车设计部门的一个主管哦。那他到任的两个月，不到两个月，这边就离开了 McLaren 哦。他们说双方的可能认知不太一样，所以 Sanchez 这边呢，从红军跳过来还冷了一年哦，因为这个相关规定嘛，这个你不能马上直接换队，你必须要等一年，所以他休息了一年呢，之后回来不到两个月又要离开 McLaren 哦。那这是 McLaren 这边比较重大的一个消息啊，不知道他的，因为他本来应该是要来帮 McLaren 这边，可能对于赛车的设计跟空气力学这边来进行一个改善哦。那如果他的离开，我不太确定是因为他的想法跟 McLaren 目前赛车的设计不太一样，还是纯粹是他的想法跟 McLaren 这边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异性存在哦。那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只是双方是说这个跟他们原本签约时候的认知工作内容不太一样，所以这边就提前离开了 McLaren。 好，那这是日本站的一个赛前简报的部分。因为这个礼拜有这个母亲大人生日的关系，所以要帮他庆生。在预赛的部分呢，可能没有办法看现场直播，但是还是如果看完的话，我会有需要的话会跟大家这边做一个简报啊。如果重大的消息，也会尽快的在第一时间在社团这边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哦。那正赛呢，就是在礼拜天的应该是下午一点哦，那请大家准时的观战哦。这场比赛应该对我们来说是比较好的一个时间了，可以用完午餐再看，看完还可以睡个午觉。好，那以上是这集用听的 F1， 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